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跟你们一同来敬拜主，这也是个非常难的机会，虽然外面下雨很大，我从罗德岛开车过来的时候，正到那个巴士出口就有交通意外，不是我了，所以车子堵在那里，哇，我的心很焦急了，应该我可以早15分钟到的，谁知堵一堵车，还好刚刚赶得来，就堵了那15分钟在那里，还好了，这次没有很大的意外，只是车子经过都要停下来看看，所以就交通堵塞了。今天我挑了这个题目，不枉此生，这是我的心声，所以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先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有健康，有生活，有家庭，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真的晓得我们活在主你的恩典里面。主，让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在你面前，更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想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主，我们不愿意白占地土，主，我们 不愿意不结果子，主，我们更愿意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有价值的，蒙你喜悦的，蒙你奖赏的。求主帮助，主，让我们再一次在年终的时候来校正在你面前我们生命的趋向，以致我们真能够讨你的喜悦，按你的旨意而行，活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到年终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检讨回顾，这是一般人当我们工作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年终要检讨一下，回顾一下，看看今年的工作的业绩如何。同样在我们人生里面也需要有这个机会。当我思想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人这么奇怪，我们会回顾，我们会检讨，那些动物就不会，那多好多快乐。因为人一般回顾的时候都是想到很多不如意的，不好的，欠缺的，没做的事情，一大堆，就令我们不开心。这是不是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好像这个题目一样，不枉此生。我们怎么样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怎么样活得能够讨神的喜悦。当我讲这个题目，我觉得我是也算是适合了。你猜猜我多大年纪？没有，哇，我就老了，糟糕，我看起来70岁啊，没有，66了，差不多，66岁，已经退休了，我很多同学，神学院里面的同班同学，我是年纪最大的，但是差不多他们都退休了，我回香港的时候，我香港人啊，所以我的国语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高啊。我回香港的时候跟我们一班的同学追究，我很开心啊，能够有这个机会。没几个生在香港，有些已经去世了，其实他们很多都已经退休了，香港跟中国也差都是60岁退休。所以在这里是65了，我66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我看见他们就问他们说，哎，你们退休怎么样？他们说，那个教会请我去讲道，我就去讲道，平常就很闷。我说啊，很糟糕啊，这样子。他们就问我说，哎，你什么时候退休？我就说教会找到传道人我就退休了。真的很不容易啊， 我跟教会早几年前我已经告诉他们说，哎，快点 找牧师了，我要退休了。当然我更晓得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说退休就等于停下来，不是，退休是停下来接条路，但是要转另外一条路，也是同样的侍奉。所以退休是转换跑道。感谢主，我太太的哥哥，很多年前了，我太太的哥哥跟我年龄差不多之时，他没有大我多少年，他就55岁退休。他做老板的，他做电脑的，还开一个工厂，电脑的工厂在中国，然后在加拿大那边也有工厂，做了生意也不错。他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他很热心，常常去做个人布道探访，弟兄姊妹都很喜欢他，他也帮忙团契。后来神感动他，他就说，我不要为这个世界的生活赚钱来忙了，我就放下，提早的退休。然后他就跑去练神学。别人或者说55岁还要练什么，我告诉你，我在神学院里面，我是在香港的神学院，有一位老弟兄来跟我们这个小伙子一起练神学。那个时候我是练 master 了，练 master 的时候是大概30几岁。他是来练那个最基础的本科，已经60岁了，头发比我的更白，银色的，哇，我们都很喜欢他的头发。他跑进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是来一位老师，原来他是学生，还要比我低年级。我们在一起练书就很好玩了，都很开心。他练完以后就去做双教士了，去泰国了，很好，很有心，感谢主啊，做得很好。我这个太太的哥哥，他练完神学以后也去做双教士，到那个杜拜去向那些中国的劳工来传福音。你晓得杜拜在中东回教的国家，一大班一大群的中国人这样子去那边帮忙他们建房子啦，起高速公路啦，其实中东呢那个建筑啊，那道路啊，都是中国人的功劳很大的，他们只是有钱。他就去那边对这些劳工来传福音。一个中秋节啊，召聚他们一起团圆嘛，然后就传福音，一下子有2000人来啊。当然他们没车的，他们都要租旅游巴，一个一个来他们住宿的地方只是这些工人很惨因为他们都被关起来的。除了工作以外，因为我们晓得中东地方都是沙漠，没什么地方好玩的，而且他们要去开了山区那个新的高速公路，很偏远的地方，所以他们工作以外就是躲在房间里面，天气也很热，东西也蛮贵的，但是当然他们的信心也蛮高的，所以他们一般工作2年就回家盖房子了就可以所以他们就乐意出来工作几年。然后但是他们很惨了，过年过节没有什么活动，因为华人都是劳工所以就开一些聚会给他们赏月啦，过年啦，庆祝啦，然后租旅游车去接他们，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好像整条街都是这些劳工住在哪里的，接他来教会，哇，他们唱诗歌啦，吃月饼啦，那些东西 很高兴，然后玩游戏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传福音啦。每次都好几百人信耶稣，哇，真的不得了啊！很感谢主了，他在那边工作了6年以后，又转了工厂了，就转到越南去，因为他做宣教士都是蔡会派他去哪里，他就要去哪里，要听话顺服。然后蔡会就派他去了越南来工作了，现在他在越南工作。当然他的身份就不能够在那个中东也是绝对不能用牧师身份来工作的，在那边他就有一个联系，跟一个公司，当然基督徒公司了，就当做公司的员工这样子去，他是这个公司的顾问这样子在越南也是。所以他写信来就说我在这里啊要关心7个公司，你就晓得哦，是7间教会。我们有任何的员工的聚会，你就晓得哦，他们有任何的退休会，他们有任何的私募会议，你就晓得哦，他们是任何的布道会、任何的培灵会，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在那边。工作的，很感谢主啊！不枉此生，真的。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想到有一天，或者我这个年龄也不能够再讲什么了，太年老了，记性越来越不好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那怎么样？我就求神给我转换跑道。现在走这条路，牧会的路。或者将来神就让我退下来的时候，我有另外一条路要走，这是神的工作，神的路要我走的。感谢主啊，其实我有很多期望，虽然我年纪不轻，但是我在神面前，我常常就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求神给我有这个时间来做好。好，为什么跟大家用这篇诗篇呢？90篇，这个通常在安息礼拜里面我们来讲到用的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篇诗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刚才我们没有看那个标题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的祷告。摩西是谁？我相信我不用再详细的来解释，我假设你们都晓得了。摩西一生120岁，他是以色列人因着逃避旱灾的缘故，所以逃到那个埃及去，在埃及那边被埃及人逼迫，就要把他们所有出生的男婴都杀死。摩西是从这种的情况里面长大，但是神很奇妙带领，竟然让他能够出生以后死不掉，而且给公主认养为儿子，所以头40年他在王宫里面长大。更着他因为杀了那个埃及人逃命，就逃到那个米甸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牧羊，与羊群为伍，然后在那里就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在这里40年，神又呼召他，要他出来回到埃及去，跟那个埃及王告诉他说，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就在埃及里面漂流40年。所以摩西一生120岁，我们相信90篇是他在摩西年老的时候所写的。当摩西写这篇诗的时候，对人生有个很大的感触，因为他已经年老了，他能够写这些诗歌，就是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能够轻夸的不过是愁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若不是个老人家，不能够讲出这些话，他一定经历过，所以他能够这样子讲。所以从一个老人家的心当中流露出来，写成这个诗歌背后，他写的每一句话都经历过人生的体验。所以我们要从摩西的眼光，你要从摩西的心，摩西的思想来看这篇诗，你就觉得更有味道。这篇诗不单是诗歌，诗歌是美丽的，当我看的时候，我更觉得这不单是诗，这一部电影好像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让你看见摩西的人生，也同样看见我们的人生。好，先看看这个大纲，神摩西的祷告，然后第一段就是赞美，第一第二节，然后第二段默想，第三道，对不起，应该是十一节，第四段祈求，十二节到十七节。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从摩西的角度来链接这篇诗。当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诗歌里面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里面未曾做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平平无奇的，对我们来说，你练的时候就觉得，哎，是啊，神就是这样子啊，神很伟大，神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神是我们的神，哦，多么好。但是当你透过摩西的眼光来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好像我这里写的，当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他的人生经历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对于居所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出生在一个家里面，不错，摩西有一个家，本来有一个有爱他的父母，而且有一个姐姐，很好的一个家。但是那个时代环境的缘故，他被丢弃了。但是神有怜悯，神有奇妙的带领，竟然他能够进到王宫里面成长，四十年就在王宫里面享不中尽荣华富贵，在那边要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愁吃不愁穿，多么好。圣经更告诉我们说，他在埃及当中学了当代人所有的学问，哇，真的很难得。难怪摩西写这个诗歌 写得这么美好，我们就看见他在王宫里面长大，然后呢，他杀人以后就逃到米甸旷野里面牧羊四十年，那个时候与羊群为伍，然后他只能够住在帐幕里面，跟着那些羊漂流，跟着四十年更糟糕，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游牧民族还是要搬来搬去，但是还是有固定的几个地方，搬来搬去都是这几个地方，冬天来这里，夏天来这里，秋天来这里，都是这样子。但是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就咬来咬去，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就跟着没路走的，跟着云柱火柱前行。今天你跟我们在这里，其实很像摩西。为什么呢？我们的根不在这里。请问神是你的居所，你居在哪？你 居住在哪里？从你出生开始，你数数看，你到过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从中国来，我是从香港来，我数给你看我自己了。我香港出生，香港长大，香港受教育，然后神父叫我出来练神学，然后出来侍奉侍奉主已经做传道牧师四十年了，也不短了。出来侍奉，然后 有机会，我的老师从加拿大，就给我电话，神学院的老师，就说，哎，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我们要请传道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教会，你是否有兴趣去开方，去帮忙？我这个人很喜欢开教会，我在香港的时候开了两间教会，当我要再开第三间教会的时候，教会的执事就告诉我说，哎，提您牧师，哇，你拼命开啊，我们太辛苦了，我们什么力都没有了，我们晓得开教会不容易啊，是吗？我晓得你们在这里开教会，所以我很体会得到你们在这里开教会不容易。我也是那个时候看着你们开始这个教会，从没有传道人，一般热心的弟兄姐妹开始，那个时候我就来这里讲道了，然后你们请到传道人了，我们都很开心，又安利牧师了，我们更开心。然后我们的就不用跑来跑去了，谁知他又离开了，那又变成原来又没有传道人了，那我又跑来跑去了。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开教会也是一样，一定要付代价，一定是要劳苦。所以我最后会给你看一些教会，我要告诉你，不枉此生。对，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在加拿大时候，我一个师弟，就是神学院的学弟，他毕业做牧师了，在那边建了一个很大教会，1000多人聚会，他要找我去帮他忙，我说不好啦，我是师兄，学兄 学长，我来到你听不听我话？但是你请我过来呀，说所以糟糕，我要听你的话，你不能不你不要听我的话，但是你明明晓得我比你多经验，我是你的学长，你又不能够不听我的话，那糟糕，那个很矛盾啊。所以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你请我来讲道很好，要我来帮忙就不要了，免得将来我们很尴尬，不晓得我讲的你听不听，你讲的我听不听，那就糟糕了。他圣诞典礼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为他高兴。那个时候有一个执事在旁边，这个执事很热心爱主，很多侍奉很好。我就告诉他说，感谢主啊，你在这里真的看见每一块砖头，每一张椅子都是从母边有的。这个执事大概比我年纪大很多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大60岁左右，那个时候我才50多。我就说，对，人生里面你能够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啊，死而无限，不枉此生啊。你能够亲自看见，你亲手，你有力一同来建立一个教会，感谢主啊。他也说，点头说，王牧师对，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侍奉真的美啊。对，今天是劳苦的，今天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当你自己成立你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觉得你在神面前可以叫这样了，你觉得你的人生只是做了这样子一件事情也是不简单了。所以弟兄姊妹努力。当我在教会里面开了两间教会，我又跟执事说继续开第三间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等一等，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力气没有了，钱也没有了， 你拼命开教会，那我们哇很吃力，因为我们开教会不是只是买一个房子啦，乃是说 我们要把弟兄姊妹训练好以后差派出去，几十人一下子就走了，就开一个新的教会了，就出去了。我们要派那个最好的执事出去，我们要派那个最愿意侍奉的弟兄姊妹出去，我们要派那个最愿意奉献金钱的弟兄姊妹出去，那才成可以成立教会啊。你不要让他们在外面在那里吃苦啊。所以那个时候当教会有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者是我时候应该离开，因为我的心志是要开教会，若是这个教会要我停，那我就要另外找一个地方去开教会。正好这个时间我的老师给我电话，我就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就开始这个教会，从二三十人一直到我离开有100人左右，我就离开。离开为什么呢？为要宣教回中国。那我就回去做宣教。所以我在加拿大也当了十几年了。我在那个教会当了5年，然后做宣教士。那个时候我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差会。那个时候是我太太做会计的。做会计很好赚的。可以赚了很多钱的。所以他就养我了。我就出去做宣教士，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做了几年以后，美国这个教会就给我电话，就说，这个教会的牧师，这牧师他有病，他工作了，其实啊，很可惜，他是我的同学，同班同学，是我的学弟，他在教会里面工作了才2个月就发现了有癌症。他以前也是宣教士，从那个东欧工作回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了两个月就发现有癌症。他就给我电话说，我要进医院了，我要做电疗，我要做化疗，我要专心医病，教会没有牧人了，你来帮我忙。我就说我没有这个打算。其实神很奇妙的，他就告诉我说一句话，我不能够推，他说你不能够见死不救。我明明晓得他要进医院了，明明晓得他要动手术了，我不能够让他担心这样子进医院，所以我就告诉他，好，我来帮你一个月4个礼拜，你还要养病，4个礼拜以后我再离开。然后真的我就去那个教会，就是现在罗德岛这个教会，去了一个月以后我就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教会的执事弟兄姊妹都告诉我说，王牧师你不要走了，我们需要你，你在这里，你看你帮我们做安息礼拜。那个时候真的很巧的，我到那边去，很多年长的就去世了，那我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安息礼拜。哇，我说这么多老人家要照顾啊，他们说你看你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在罗德岛只有一个华人教会，不是在康州，很多华人教会，那个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牧师了，在罗德岛，所以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很糟糕，要到那个别的地方去请牧师过来帮忙，很远的地方。他就说留在这里帮我们忙了。我就说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师母商量一下，因为我只答应一个月，所以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真的跟师母商量，师母说好，看看就找个机会一起再过去2个礼拜在那边，在教会里面。然后2个礼拜以后又离开，我就问师母说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他就跟我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跟着你。我就说那你没工作了， 你的工作很好啊，你这 department head 啊，你手下有 一群资源啊，但是你去罗德岛就从头再来啊。而且更糟糕的是，就是我们是加拿大人，那个时候我已经从香港人变成加拿大人。你是加拿大人，那你要加拿大人到美国不能工作啊，你还没有绿卡，没有身份，你是跟着我的工作来，所以你不能工作。他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就凭信心神带领，然后就去罗德岛，一坐下来就八年了，已经第八年了。我也做到我差不多了，我相信也是我最后一间教会牧会了。所以我一生牧会不是很多教会，因为我在香港一下子从头到尾只有一间教会，在那边教会二十年，在一个教会里面，直到我离开。感谢主，神的恩典。我是这样的，你呢？同样你可以数数看，你从你的故乡出来，你搬过多少地方，一个省到一个省，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我们都走来走去，好像摩西一样。你的家在哪里？或者你有住在王宫的时候，当然不是说真的住在王宫，而是说你有兴旺的时候，你有发达的时候，你有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你有高潮高峰的时候，但是也有住沙漠的地方，也有住旷野的地方，也有在漂流不晓得怎么办怎么算的时候也有。无论怎么样，神是我们的居所，这个最重要。无论我们搬到哪里去，神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在王宫里面，无论你在沙漠里面，无论你在旷野里面，神是你的居所，那才最重要。跟着呢，神是永恒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右上角那个好像神双手抱着这个宇宙，是这宇宙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创造者。跟着我们进到第二段里面去，我们要默想第三节到十一节，人生是什么？这里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短暂，第二方面是罪恶。但我们回想的时候，一般人回想都是想不好的 地方，好像哎呀，我忘了什么事情，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今年答应做什么没有做到，想的都是这些不好的地方。或者觉得想不起来了，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年纪越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像刚刚一年开始的时候还不晓得怎么样过，我怎么又到年底了，一年又过去了，就好觉得很荒谬的事情。每一年都是这样子过，好像每一年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今年很多事情啊，很忙啊，但是这样子就过了。你看看摩西怎么样描写人生，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教会里面每年都要做很多安息礼拜，刚刚上个礼拜我才做完一个就是把那个骨灰放在那个坟墓里面。这句话每一次安息礼拜都要讲的，葬礼都有讲的，尘归尘，土归土，当然灵魂归到神那里去，那个最重要。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是一根。这是给你们看看描写时间人生，一根很短，几个小时。人生在神看来千年好像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根， 这就是人生。好像时间有翅膀，会飞去的。从这个图里面我们看见，下面的，从年幼、成年、年老，最后呢，两个墓碑，这是人必经的阶段，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没有一个人说我不会这样子，这是人生。然后呢，我们都认识这个是什么地方？很多人都去过，Niagara Falls 那个大瀑布，若没去过，应该去看看。你可以看见什么呢？不但风景很美，不但是很宏伟，不但你觉得很伟大，而且你更看见神的伟大。哇，那个水深，当你坐船到那个瀑布底下，不是底下了，附近的时候，那个水深震耳欲聋。还有看见那个木器、水器飘扬的时候，你就觉得人何等的渺小，真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好像如水冲去，这些水永远不会回头。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还有呢，我们人生好像如睡一觉，今天早上很多人都不愿意起床，哎呀，太好，睡得太香了，怎么搞的？这么快就要醒过来了，又要起床了，好像昨天晚上刚刚睡下去，怎么一下子那个闹钟又响了，又闹了，又要起床了，这么糟糕。我们常觉得不够不够，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就觉得很快就过去了，好像草一样，花开花落。我特别喜欢这种，香港人叫做腊八花，你们其实他们叫牵牛花啊。腊八花，我喜欢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好像腊八，吹腊八。我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喜欢这种花了。因为我回学校的时候，沿途我都有这种牵牛花，这种花开了满地都是，满篱笆都是，很漂亮的其实，早上是这样子，但是下午下课回去，沿路看见就不是这个情景了，这些花都是好像那个地布一样扭在一起，很难看的，这就是腊八花、牵牛花。为什么我喜欢它呢？是因为我就感觉人生好像它。是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人生大吹大擂，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人生都告诉你我有什么厉害的地方，我有什么长处，我做的是什么事情，丰功伟绩一大堆。我要告诉你我曾经有什么建树，是我有什么好的成就，无论学业，无论工作，无论家庭，无论儿女，我们都要好像腊八花一样大吹大擂。但是结果呢，就好像完分的腊八花一样扭在一起，很难看，好像那个末地的地步一样。人生是这样子啊，这是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生命。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的主，人生有很多罪恶，我们有知道的，隐藏的，就是我们知道但是隐藏起来的，不让别人知道的，还有我们做了但是连自己也不晓得错了，不知道了，神都知道。所以这里说，然而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景况。 当我们看见我们人生这么多软弱、亏欠、过犯、罪恶的时候，你就晓得人的一生只是在神面前面对消灭，因神的愤怒、怒气而消灭，因神的愤怒而尽亡。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个一声叹息啊，很有趣，因为每一次我念到这里，我都会想起我的爸爸。我爸已经去世很久了。我爸爸以前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都要出去帮忙帮爸爸做生意的。爸爸做什么生意呢？在市场里面卖鱼的，所以我是从小是卖鱼的，在鱼市场里面每天很早，我记得我帮忙的时候早上4点钟要起床，因为我们卖鱼的那些鱼是活鱼，所以要换水啊，那些东西弄很多的所有鱼都要每一条要帮他打理。4点钟就要出去鱼市场来工作，工作到7点钟，然后就赶快赶回家洗澡。为什么呢？卖鱼啊，很那个味道不好嘛。若你不洗澡回学校就糟糕了。没有一个同学要跟你做朋友，所以第一件事赶快回家洗澡，然后赶快穿校服就回学校上课。上完课以后下课，下午3点钟又回家，放下书包换了衣服，又要去市场里面去帮忙工作，一直工作到7点钟。然后就可以回家，但是还要看那一天的生意怎么样。生意好了就不能够回家这么快，因为要继续做生意。生意不好了，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家。那个时候到7点钟，一般到7点钟我们就看着我爸爸，我们几兄弟啦，还有其他的工人啊，都看着他。为什么呢？因为到7点钟他要发一个号令，我们才可以收拾东西。他的号令是什么？一声叹息啊！每一次要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唉，收工。”对，这就是人生啊！人生就是一声叹息啊，收工了。没得活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声叹息对我一个很亲切的感受，人生里面充满叹息啊。很多时候我们叹息很多东西，我们错过的机会，我们应做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应讲没有讲的话，我们不应该讲的话，我们都唯有用叹息来表达。所以人的一生40岁80岁，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平均年龄已经80多了，但是又怎么样？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应该有一个图给你们看，就是一只麻雀或者一只鸟，从近飞远，飞到只剩下一点，剩到而且看不见，这就是人生。人生里面，你问任何一个老人家讲者，他会哇很多故事告诉你他一生的经历，但是他告诉你的大部分都是我以前怎么惨啊，怎么糟糕啊，怎么潦倒啊，吃多么的苦头啊。生活的贫困啊，你就能够体会人生。然后当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回应，很自然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权势，就是11节那里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神的权柄跟要敬畏神。十二节应该是在上一段的，跟着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是一个祈求。为什么这是祈求呢？因为从十二节开始就是祈求。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十三节说：“求你转回。”当然，这个是神的旨。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十五节说：“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年日，让我们能够喜乐。”所以你看见十六节是愿你，也是个祈求了。十七节也是愿主，也是个祷告了。所以下半章完全是个祷告，每一节都是祷告。人生离开神就都是突然，都是枉然。唯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人生才不枉然，那是非常真实的。十三节说我们要蒙神的怜悯跟恩典。十四十五节我们一生要欢呼喜乐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作为彰显出来。请问神的作为怎么能够彰显出来？透过我们。当我们建立个教会，神看见，别人看见这个教会，就会觉得哎呀，多么 美丽漂亮的教会，神的荣耀。但是这个教会是谁能够建立起来？是神感动我们，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建立起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彰显神的荣美？就是因为神用我们。当我们能够为神做工，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为神做什么事情，都能够神透过我们得着 荣美。但是最重要的，我很喜欢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不错，荣耀是神的，但是因为我们顺服他侍奉他，我们也见光了，我们也能够见到神的荣美。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一份。当别人称赞夸奖教会的时候，你的教会真好，很有爱心，对，我很开心，因为是神透过这个教会把这个爱发挥出来。所以我看见你们这两个月是彼此相爱。很简单的，当我说不枉此生的时候，在这两个月里面你怎么样彼此相爱？告诉我具体一点，不要说我们很有爱心，乃是说你替弟兄姊妹，你替你认识的亲友做了些什么。请问这两个月里面你有没有去关心，有没有给弟兄姊妹电话问候他？你有没有去探访弟兄姊妹关怀他？他没有来了，他是否病了？他是否有意外了？他有些什么困难不能来？这就是彼此相爱，很具体的。我们彼此相爱，碰面的时候聊天，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哎呀，圣诞节你拿到是什么东西？那你那个商店比较便宜，去买东西，是这些，还是你真的关心他的家，关心他的生命，关心他的灵魂，关心他的灵性？这才是彼此相爱，很具体的，我们可以做。求神来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是 人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人觉得神不可爱，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可爱，因为我们不荣美，所以别人看不到神。甚至有人说，若是信耶稣好像他那样子，我就宁可下地狱。多么糟糕的话！有时候你听到这些话很难堪，也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子呢？真的，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要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那当我们要让神的荣美彰显出来，跟着我们的祈愿是什么？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问题来了，人看见神的荣耀，人看见神的荣美，为什么？因为我的手做工。当然不但是手了，你的腿 也要做工啊，你不跑路怎么去探访啊？就是你整个人啊，神有没有 荣美，有没有荣耀，就是你我们有没有做工。若我们什么工都没做，别人怎么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摩西在这里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第一，他求神说，神啊，你帮助我有力量去做工。跟着下一句呢，神啊，我说已经做了，求你保守这个工作有好的果效。两个不同的表达，还没做以前求神帮助我有力量来做神的工，好，等我做完了以后，我还要去求神说，神啊，帮助保守我所做的工是按你的旨意，有美好的果效，能够归荣耀给主你。我很快的让你们看一些图片，这是我的教会，我去到罗老教会开始中国的拆船施工，中国的福音施工。每一年我都要求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要求，对他我都跟他们讨价还价，我说我来这里工作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中国传福音，所以你要允许我每一年都要回中国做短宣，不要多两个到三个礼拜。所以他们就答应了。从2006开始，2006我没去，然后2007就开始去这个教会，西川达州一个小城市，左上角就是那个 老教会，破旧很烂，右上角就是那个时候在里面的聚会，里面聚会大概有100多人，然后我们就帮他来重建这个教堂，因为那个我去到那一次就已经是围楼了，本来 不可以聚会的，当然了，中国是可以通融的，你说最后一次他就给你最后一次，他就为我来给我最后一次在那边讲道，讲完道以后就关了，然后就拆了，然后就建了，右下角就是建了一个9层楼的教会，然后左下角就是我们在这里，我在那边做培训工作，这个教会每年要再培一人出来，从2007年到现在西川达就这个培训班，每年我们奉献给他们3000块美金，他们开2到4班训练班，每次一个礼拜到4个礼拜，然后每次聚会大概有20多人到100多人，今年7月份就有100多人在那边培训，刚刚10月份我去的时候不是10月，11月我去的时候有20多人聚会。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因为他开了三十八间教会，这个教会。但是很可惜，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依赖这个培训班，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传道人，打理38个教会，所以你们不孤单不寂寞，你们现在还没有传道人。那个牧师跟我说，他们每天都要讲道，到不同的教会讲道，而且每天讲道也不行啊，也要鼓励弟兄姊妹起来要讲道，去带领负责这些比较偏更偏远的农村的教会。我也去看了4-5间有几十人的到几百人都有，但是都没有传道人。我做培训的时候，我问一个姊妹说，哎，你很好啊，很热心啊，因为他们受培训都是要负责讲道的，站讲台的啊。我就问他说，哎，你信主多久啊？他说，牧师，我是不合资格的讲员，我信耶稣才4年。谁愿意付代价，谁愿意追求，谁来做。请问我们在座当中，我们信耶稣多久？5年、10年？请你出来领祷告，愿不愿意？哎呀，不好不好，不行不行。请你出来讲道好不好？更不用问了，怎么搞啊？我这个信主虽然这么多年了，但是这是你们传道牧师的工作吗？是真的这样子吗？在那个农村教会很偏远，你根本买不到什么属灵书籍。我也奇怪，为什么你不上网呢？网上很多资料啊。后来我才晓得，原来他们很多网站都是不能 连上去的，连不上的，都是政府控制了，管理了。所以啊，他们没很多机会能够看很多书，但是他们很追求，他们真的很认真。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她跑了7个小时来听一堂道，走路啊，从山区跑过来，礼拜六开始跑路，不可能礼拜天了，礼拜天你跑到来的晚上了，所以他是礼拜六开始跑路，跑到教会就找弟兄姊妹过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来崇拜，崇拜完了以后赶快吃点东西开始跑路回家，或者第二天跑路回家。还好他们是种田的，所以他们的时间还可以，不用赶上班。当我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我去帮助他们，是他们来帮助我，他们的见证感动我，我怎么可能不去工作，我怎么可能不去传福音？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和睦追求。感谢神的工作，我们现在还继续下去啊！我们为着他们38间教会感谢主啊！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牧师，我们圣诞节有500人受浸，当然了，38间加起来了，500人一个圣诞节敬礼啊，真的很感谢主。这是另外一个教会，那刚才是四川，这个是万德，万德是在云南。也是我们教会，其实这个教会很破烂。你看，他们聚会的地方，人满了就在外面坐的凳子没有靠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没靠背的好，因为包没有人睡觉，他睡觉往后倒就糟糕。所以啊，在这个教会，为什么我去这个教会呢？ 其实不是我去，有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他要鞭策我们去，他要赶我们 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四川培训回来以后，我就报告跟弟兄姐妹分享，分享以后有弟兄姐妹就跑来问牧师，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就说你可以一起去党山。他说哎呀，这是最难的，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没时间啊，没时间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根本。但是还可以做，做什么呢？奉献。他就说好，我奉献。我就很有感动，要帮助中国的教会，我就奉献钱来给中国的教会。我说好啊，那我们就教会成立一个中国的福音基金，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这样子跟我谈，谈了以后有一笔钱在那里了，但是怎么用呢都不晓得。然后有一天就听到这个教会的消息，哇，这个万德教会他们要重建这个教堂，因为太破烂了但是他们没有钱，因为偏远，这个是一个甘彝族少数民族来的，很偏远的。我没有很多时间跟你们谈很多了，简单的说，离开大城市昆明，昆明我们都晓得了，然后开车到一个母定一个地方要三个小时，有路可走的，但是没公车的，都是要自己包一个车去的出租车去。然后呢从母定在那里吃午餐以后就继续往前跑，跑四个小时，这个四个小时就没路走了，都是烂泥路石头路，你坐车就好像骑马了，抖抖抖抖抖到那边去，抖四个小时，然后就刹车，刹车做什么？刹车要讲道啊。去这些地方很可爱的，不管你天黑天白，到了就是讲道，弟兄姊妹就在早在里面那边等了，等着听到了。我到那边讲了，哎呀，我也很累了，我讲了45分钟，我就下来了。那个负责聚会的弟兄对我说：“牧师讲完了。”“是啊，45分钟了。”“但是弟兄姊妹还要听啊。”我说：“好，我喝杯水再来。”我就 坐在那里喝杯水，然后又再 上台讲，再讲45分钟。我就说真的很累了，不能再讲下去了。弟兄姊妹都不愿意离开啊，都要跑来就说在中国很可爱的，就是完了聚会以后弟兄姊妹都排队在礼拜堂排队做什么？要牧师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哇，我到一个教会几百人聚会啊，结果留下来有100多人啊，要我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啊。哇，我说我中午饭还没吃为你们祷告，祷告到晚上，我看晚餐都不能吃，这样子下去不得了。我说好，请执事来每人拍一张纸，请他把你们需要牧师带导的事情写下来。我愿意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但是不是当面，你让我带回去祷告。哦，他们也很开心，就每人拍一张纸，让他们把带导事项写下来，然后我就带回家来祷告。是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很穷，感谢主。其实我们没有很多钱，你看我们帮他建了这个教堂，从原来那个旧的就变成这个新的2层楼，可以坐500人。 有一个，你看见那个房间空的，有那个草植在那里，是什么地方用？睡觉用，因为他们要跑好几个小时来，所以弟兄姊妹要在教会里面睡觉。你看那个礼堂 座椅都是没靠背的，哇、哦，很好，这个，我跟我教会的执事说，哎，好不好？我们也改了这个，大家都可以提起精神来听到了。你看他们啊、那个圣坛典礼啊，本来只可以坐500人的一个礼堂，坐了1700人，哇，很危险啊！其实，感谢主了。但是你看，这是2010年到2011年，我们为他建堂的，在云南武定万德西山教会建堂，多少钱？29000块美金，可以盖一个2层楼这么漂亮的500人聚会的地方，而且我们也要求他有一个培训中心，每一年我去也帮他们有培训。因为那边也是很穷，他们只能够请半个传道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传道人还要种田，他们没有钱来请一个传道人。另外一个教会，这是我们我今年去的假期教会，这也是个很老很旧的教会，这个礼堂可以坐1000人。我去那边讲道，你看见那个右上角那个是礼堂了，外面一条一条的木撑住，为什么呢？倒了，要倒了，所以要撑住它，若不是它，它就倒了。那个门口已经破烂的不得了了，那我们就为它盖了这个礼堂，这个教堂。很感谢主，你看这个礼堂里面很高很大，还没用，现在还在装修啊。今年我去的时候里面可以坐1000人，才36000块钱，也是在一个，这是一个黑彝族，另外一个少数民族。这是神学院，我们也帮忙，从我到这个教会罗岛教会，我就去帮他们联络这个神学院，我去那边教书，教一点书了然后也帮助来支持10个神学生，每年他们全部费用那个学费吃的住的所有费用多少钱？我7年前第一次是每一个学生300块美金一年啊，现在不行了，现在是要500块一年，也是很便宜啊。我们每年支持10个学生，已经第7年了，所以有他们3年毕业。有20人已经毕业做传道人了，感谢主。我告诉你，我跟那个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讲完了，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说：“黄牧师，你晓得我在餐馆里面做服务员，我钱没有很多，但是我告诉你，我收的小费一个月都有这个500块。”我可以支持一个神学生，感谢主。今天不是我们能不能够，是我们愿不愿意做。每一个人都能够为神出一份力，每一个人都能够为神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些能够建立到永远的事情。你看，我们教会有这个福气，去帮助这个神学生。每年10个，每年我只能够去看看他们，看一次，看一眼，教一下书，我就走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很大帮助。这个神学院是全中国最多少数民族的，因为在云南，10几个少数民族在里面念书，他们都是从偏远的农村寨子里面出来，穷得不得了，我告诉你， 他们有心智委身练神学啊，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要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地方去。这个神学院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他要进来练神学可以，但是要答应练完以后回到你的地方去。因为 那些少数民族，我在还好了，我去讲国语了，他们 还可以听得懂。但是有些地方真的你讲国语也听不懂的，有讲他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话语。我去参观了那个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中心，在那边他们正在翻译那个甘彝族的那个圣经，还在翻旧约，旧约还没有完成，完成以后还要翻新约，大概他们要用六年的时间来翻译。我就问那些翻译的牧师传道一些弟兄姊妹，我问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做翻译是怎么样的？他们说，我们都不是很有钱的，不是说有很多钱来翻译的。他们一边翻译，他们就是当他们又做翻译，他们又做三份工：第一，做翻译圣经；第二，打理教会；第三，还要种田。是这样子来做传道人的。所以你说我去得到何等大的鼓励，我们在这里很有福气。我常常都说我这个牧师不是很有钱，但是什么都有，我敢这样子说。感谢主，他们都回去做传道人，因为少数民族需要他们。所以在云南很多一个寨子一个寨子这样子信耶稣的，80%的村寨里面的人都信耶稣的。但是很奇怪啊，若是没有基督徒，那个寨子全部都不是基督徒。那些万灵教很多，这些很迷信的。好，我就谈到这里。意思是对你们说，我们都可以做啊！我不是告诉你这些要你去支持，没有没有，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可以争取，不是要做很伟大的事情，一点点的钱，你就可以建立神的国度，你的所做的事情就非常有意义、有价值。问题不在乎你能不能，是在乎你愿不愿。其实很多这种的工作，我们需要有更多人起来。当然我在神的面前也祈求盼望中国的教会应该中国来承担。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很 富有啊，现在中国是第二名最富有的国家。若是说中央政府最富有是中国，钱在哪里？都在那些有钱人的口袋里面，都在那个大城市沿海的那些城市里面。偏远的呢？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在蔡传工作的时候，算账的时候，就我们定了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四川以西、云南以西、青海以西，还有那个宁夏以西到外蒙古内蒙古，不是外蒙古，内蒙古，这些都是我们要帮忙的地方。若是这些几个省份动面的，对不起，就让那些大城市去帮忙吧。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不枉此生的时候，我不是说只是个口号，不是说你要做一些多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事情，乃是说你也可以，我也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你愿意吗？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来看看我要做什么。感谢主，每一次都是，你看这些教会不是我们有一个目标 目的要帮助他们，乃是神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感动，他们奉献。很奇怪的，我们是现有钱，我们都不舍得钱怎么用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消息过来说我们需要多少钱，然后看看我们这个基金，哦，刚巧就是27000，真的巧得不得了，他们要27000，我们就27000，我们就是只有27000，就好像已经安排好了。神给我们都是这样子，一间一间这样子建立起来。感谢主了，我们今年明年要开第三间教堂了，在中国，也是在云南。是钱不是很多，也钱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那个教会是否热心，愿意付代价，愿意传福音，愿意发展。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让我们的一生没有白占地图。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晓得人生短暂，很快又过去一年。主，我们在你面前做的是什么？主，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前面有还有多少日子？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来努力。我们祈求神啊，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你建立，愿意我们的手是为你做工，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这以致我们能够彰显神你的荣美，因为你本来就是荣美的主，不要让你的荣美在我们身上被拦阻被阻挡，让我们能够反映你的荣美出来。求主帮助给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真的不枉此生。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